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尸体盗卖案引爆舆情，中共紧急灭火，能平众怒。北京律师易胜华上周公开了一起盗卖尸体涉嫌经营牟利大案，周四经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报道，迅速引爆舆论，网上一片突破伦理底线、灭绝人伦、社会治理崩溃的愤怒声讨。官方采取紧急灭火措施，到了周末，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被陆续删除，绝大多数报道页面已变成401找不到页面或者内容不存在，相关话题呢被社交媒体平台封禁。易胜华律师遭当局约谈，其相关微博被删除或遭屏蔽。那么这起罕见的盗卖尸体大案为何引爆众怒？官方为什么全力封堵，防止舆论扩散？这一次舆情能否像上一次食用油污染事件一样被迅速和谐压制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郑先生您好。
大家好，许波好。光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勾结医院、殡仪馆，涉嫌盗窃、倒卖4000多具尸体残肢，作为原材料呢，用于生产叫同种异体植入性材料的这个案件，上个星期曝光之后，引起民间的震怒。舆论称呢，这起大案灭绝人伦，突破伦理底线，影响之恶劣，涉及范围之广泛，都是罕见的。首先，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评论这起案件以及中国民间引发的震怒？
这起案件长达曝光出来的长达8年，而且牵涉的范围之广，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没有发现过的。它不仅仅牵涉到这个一般的相关产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而且还牵涉了大量的医院的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所以这个案子引发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仍然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道德问题。因为这些尸体在不知名的情况下被这些人利用来盗卖，这个毁坏、侮辱，甚至很多人拿到自己家属的亲属的这个骨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骨灰。所以这些个问题引起来的强烈的反响，我相信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在法律有关尸体的毁坏、盗卖、这个侮辱，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是一个犯罪行为。那这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牵涉的这么多地方仍然还是存在？那另外一个道德的问题是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个牵涉作案的人员多半都是医生、医护人员。在我们的印象中，医生是一个社会道德比较这个大家比较高的一个阶层的人员，而这样的人员长期参与这样的一个犯罪事实，那这就会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前社会愤怒愤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高律师，我接着请教您一个问题。中国有关于这方面就是侮辱、损害或者是倒卖尸体的这个法律条文吗？
有这样的一个条文，而且这个条文呢，目前看来刑法是在应该在2011年左右可能成立了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那关于这个条款的最高的处罚，我印象中应该不高，只有3年。这个左右，情节严重的可以判3年以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些医护人员长期而来明明知道是一个犯罪行为，而且牵涉的人 这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75个人已经被起诉了，而且所有的人都供认不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长达这么多年来，在全国范围里面不停的去犯罪，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深思的一个问题。
好，那么这起案件像刚才高律师介绍的那样，包括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等作案情节，涉及企业、医院、殡仪馆、火葬场等多个行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据知情人透露，这类案件呢，长期以来几乎就从未间断。这次呢，只是作为一个大案被披露，才引发社会这个广泛震动和反响。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这起案件触犯众怒，它除了触碰了这个社会伦理道德这个底线之外，还反映了哪些像行业监管啊、社会治理啊以及法治方面的漏洞呢？
首先啊，这个是一个一个长链条的一个机制啊，盈利机制。那么从火葬场从殡仪馆、火葬场啊，到医院，到这些医药公司，那它和这个人体器官的这个移植有类似之处。就这个之所以引起这么强烈的愤怒呢，我觉得和人体器官有一点不同，就是人体器官你知道啊，经常是有一些人要这个移植活体的这个移植，也有一些人被活摘啊，这样的事件呢常有耳闻和发生啊，当然这也是一个确凿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如果说人的遗骨被挪作商用啊，被盗窃做商用，这可能覆盖到每一个人，因为在中国是一直在推行火葬嘛，就是要禁止土葬，推行火葬，那所有人都要进火葬场，进了火葬场你就不知道啊你的这个长辈的或者亲属的遗骨是不是已经被做他用啊。那么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一个处置权和知情权的问题。那么而中国的这个火葬场和这个和这个殡仪馆啊，都是所谓的事业单位啊，就是官营事业，它是全覆盖的啊，计划体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遗物啊，是一个官营事业。那么这个特殊行业啊，所谓的生老病死啊，是整个政府控制的部门。那么这一次实际上让这个广大的这个社媒的这些读者们感受到一种恐惧啊，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奴隶伪装成主人，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发现这个尾巴并没有割掉。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叫 Matrix， 他说人多了拉去打胎，缺人了鼓励三胎，生下来喝毒奶，上学遭六晚十，毕业月薪3000，不结婚父母上吊，结婚了离不掉，35失业，65退休，人没了尸体被卖，发个评论还404。这个就是说整个全过程的管理，从你出生生老病死的整个过程都有国家这个看得见的黑手在操纵。这个是众多的网民不寒而栗的，就是说实际告诉你，你的人身权从你出生到死亡都不在你手里掌握着。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尸体盗卖大案的这样一个评论。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说。首先呢一位叫 Newer Six 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上边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Newer Six 他说，因为这次报道是偷卖死人骨头，家中出现的饭油和饭菜里面出现的骨钉，死人的尸体价值被充分挖掘。另外一位，不打疫苗的人类，从韭菜到人矿再到尸骨无存，党国告诉世人本朝没有底线。华荣 说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天堂地狱，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他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中华民族现在就是一个什么坏事都能干的民族，盗窃尸体，以尸牟利，这不是比活摘器官还要文明一些吗？天地良说，其他民众啊，其实啊，民众也不用假装愤怒。食品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出现，司法不公、正义不彰，活人都没有基本的尊重，民众的愤怒没有哪一次维持了很久，马上又进入了岁月静好。中共也不需要假装灭火，当年江西的强制火化和河南的强制平焚都是让人死无葬身之地，一切的根源都是对私产和公民权利的蔑视和践踏。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显然呢，我们说政府和当局深知这一起案件的敏感性，第一时间就采取了这个紧急灭火措施，包括约谈曝光者啊，下架媒体报道啊，封禁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等等。我来请教高律师，您如何评价中共官方采取这个紧急灭火措施、约谈呢、下架还有封禁等措施，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社会里会损害哪些法治与人权呢？
是中共碰到一旦碰到这种话题的事情，那经常采取的一个措施，维稳的一个措施，就是把这件事情这个控制化控制住，不让民众知道更进一步的这个细节。那么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看到了，就是，从互联网上再也找不这个事情曝光以后，从互联网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事情的报道，除了海外我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报道以外，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可能再能看到这个尸体倒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做的。那第二件事情是把所有的相关的人员都来约谈、警告、恐吓。我们看到这个律师本身已经被约谈了，已经报道出来了。那么他下一步他就必须是要开始静音了，开始不需要说任何事情。如果他不愿意，那么进一步的处罚就会相应而来。那同时呢，有关涉案的人员，我估计所有的人都不可能会接收任何外面的这个信息报道。那他们全部都会静音下来，这是他们一贯这个采取的一个措施。那这样的一个措施违反的人权、违反的基本的权利的地方太多了。那第一个，我们觉得违反的基本的是共产党自己的一个要求的法律。我们看到共产党这个在各个的机关里面都有一个举报信息，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到纪委到公安，都有一个知情举报网。这个网是鼓励民众来举报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当人真正要去举报曝光的时候，他又采取这种措施来约谈、恐吓、威胁，所以这个违反的人们基本的一个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第一个权利要违反的。我觉得第二个权利，我们觉得违反的更多的是，他对所有的这些受害人的家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赔偿的民事赔偿的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曝光的尽管只是说4000多具尸体，但我相信没有曝光的在全国各地到处发生的事情不知道还有多少。那这个民事赔偿如果按照现代法律的观念来说，那是应该很大的一个权利的违反，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违反的权利的地方。
好的，那么这一起倒卖尸体案和上一次食用油污染案一样，都是经官媒报道之后迅速传播发酵的。上一次呢是新京报披露了这个煤油罐车装食用油的这个大案，那么这一次呢是澎湃新闻。那么既然当局不想让民间知道这个案情，现在全力封堵啊，违禁封堵，并且第一时间就下架了官方的报道，那么当初为什么还允许官媒报道这个案件呢？我来请教郑先生啊，先报道再下架，然后全力封禁，这是为什么？您如何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
这个事情也不奇怪啊，就是我们知道从 90年代之后呢，中国的这个媒体啊，从原则上说啊，是按照官方的解释，所有的这个媒体啊，除了互联网的一些之外呢，像传统的媒体都属于官营事业啊，都属于国有资产。但是呢，在运营中间啊，这些媒体之间也有市场竞争关系啊，因为他们的收入啊是来自于广告费，来自于市场，所以他们会要报道观众啊关注的问题，报道这个听众读者关注的问题，那么会出现啊，经常会出现打擦边球的现象，打死老虎啊，打苍蝇的现象，那么还有异地监督啊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只要你的直接主管部门他感觉不到政治压力，那你就可以走得比较远。但是呢，一旦这个报道开始发酵之后啊，那么就会触动更上级的主管部门啊切入，进行监管。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封禁就是全网进行的，或者全媒体覆盖的。像这个报道，实际上我观察它就是个全媒体覆盖的封禁。你要可以看到有一篇第一财经的报道，标题叫《范诗案的同种异体股流往何处》，专家称要满足临床需求市场，啊，那么他实际上是对这件事情啊进行深度分析的，啊，就说这是在医院里头有这个移植这个同种异体股的市场需求，那么这个市场需求呢，最后是从哪来？要从这个殡仪馆、火葬场里来体现，啊，那么他是把这一件事情要深入探讨，能够给出解决方案的，这个时候肯定要。同时呢，也会触及到一大批利益群体，那么这篇文章就全面被封禁了。它是第一财经这个报道的，那么新浪财经、腾讯网之类转载的全部都404了。
好的，我想刚才啊郑先生的这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论述，就说明了为什么官方媒体开始报道。然后呢，后来又急忙下架封禁的这样一个原因，这在某种程度上呢，哦，可以说呢，也能回应我们一位网友，他叫慎平，啊，网友慎平呢，啊，他在啊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发表的不同意见。我们这位叫慎平的网友他说呢，这就是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啊无耻之处了。明明这案件就是由官方媒体爆出的，相关话题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仍然在广泛讨论，美国之音却仍然造谣，官方在封禁掩盖话题，对中国进行抹黑，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这位叫慎平的网友呢，啊，他的愤恨溢于言表啊，愤恨不平溢于言表，说美国之音在造谣。那么我们刚才郑先生的这个评论就能看出美国之音是不是造谣。现在你还能在中国的这个自媒体官方平台上自由地讨论这一起尸骨倒卖的大案吗？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现在哦，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一位叫三少爷，这位观众他说，这才是标准的人矿，生前做牛马，死后做材料。 Jack 刘，这个消息太震惊了，活着就是人矿，死了是耗材。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已经麻木了，没有下限。深源于在中国，这是件很正常的事，只要能挣钱什么事都可以做。某某苦水米组，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的国家，一个全民没有信仰的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没有底线，只有更低。另外一位叫张说，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竟然是全网封锁信息，抓捕吹哨者。 另外，我们一位网友叫韩松不学习，说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毒疫苗到混装油，从贩卖活人器官到贩卖死人尸体，为什么这些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中国？还不是中共不断打压言论的结果吗？在中国，你不能说没有法律，然而言论自由就像氧气，失去了言论自由的社会，就如同人类失去了氧气，就不能称得上是正常的社会，法律也变得毫无意义。另外一位叫 Shomo Hello 啊，这位网友呢，他澄清。他在中国国内，他说国内网站基本都删光了，除了个别的漏网。另外一位叫狸猫说，放心，食用油的事儿早就被压下去了，应该说你能拿他们怎么样呢？我们网友和我们聊天室里的观众啊，都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地发表你们的意见，然后呢这个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一个多月前，《新京报》爆出的这个煤油罐车运送食用油的这个事件，现在在官方的全力封杀打压之下，从沸沸扬扬转为现在的无声无息。一场天怒人怨的惊天大案没有了下文。有人担心，现在这起同样天怒人怨的倒卖尸体大案，也会在官方的全力压制下，最终被和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请教高律师，您有这种担心吗？
是的，首先我想补充一下这个郑旭光刚才的一个观点啊，有关这件事情其所以能够曝光出来，除了媒体的这个互相竞争，还有要求这个读量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应该指出来的，就是毕竟在中国仍然还是有一些正义的人出来吹哨，包括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这个律师易胜华，还有这个敢写出来这个报道的这个记者，那么我们今天很可能并不知道。所以这些人仍然还是中国道德法律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将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更多的人来吹哨，来曝光这些事情。那么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会不会像过去一样，会慢慢的就会不了了之？我想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大。在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封锁、独裁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关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又会像过去我们一再讨论的一样，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然后大家就不了了之了。那我们从一系列的事情，包括最早的从毒奶品的事情，到后面一贯的这些事情，包括唐山你刚才说的打人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中共采取的措施就是封杀，然后最后就没有消息。那么最大的政治事情，包括我们就看到的六四这种最大的事情，都很多中国的这个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所以像这样一件事情，我相信中共在国内的这个舆论的封锁之下，很快的就会把这事情平息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海外言论自由的这个国家，我们美国之音要不断的把这件事情让大家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的根本原因。
好的，那么高律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生的那一起，刚才提到这个天怒人怨的食用油污染这个案件，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媒体官方媒体也参与了报道，但是后来呢就无声无息了。那么现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食用油污染那个案件还有下文吗？现在在中国？
是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刚才已经我们说过了，为什么说一个事情报道了以后，甚至有些是官方报道出来的原因，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是一旦这件事情变成了大家一个关心的一个公愤的问题，中共的官方一定开始来封杀，来灭火，不让任何这件事情来有发酵。所以你刚才仅仅一个多月的这个油罐车呢运这个食用油的这件事情，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食品人命安全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能看到
中国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报道吗？没有。那么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无时无刻都发生的这些事情，切身的关系到这个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这官方没有这种报道，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言论自由。
嗯，那么中国有一位民间人气很高的网络大咖叫李承鹏，真正的大眼哥啊，他啊昨天发推文说，事情才过了三天，朋友圈里已看不到有什么人议论了，也许鱼的记忆过了七秒，或者高科技又出手了。啊，我们这位啊真正的大眼哥，他是在中国国内，所以他说话呢比较慎重。他似乎呢把中国人的麻木归之为中国是一个底线屡被突破，从而已经没有底线的这样一个社会。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一次尸体倒卖案引发的舆情，会不会像上一次食用油污染事件一样被迅速和谐和压制呢？
我觉得这个和和这个事件的性质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有这个器官移植的事情，也有这个食用油混装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从一个科学角度来讲，似乎食用油混装也是侵犯的人的是道德感，说这个没油怎么能够把给人吃呢？啊，但是如果让科学家来分析，可能说那个含量非常非常少啊，那你平时你大量吃的这个其他的杂质比那个都多了啊，那活人可能想想啊，这个差不多，反正是无处不毒，这个也不算毒得很狠，顶多说行业监管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触及到啊人的这种情感的啊信仰层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很难善罢甘休。你比如说这个，你先人的遗骨是做什么处理？如果过去告诉你都是烧成骨灰啊，你去安葬，或者你去撒到江河湖海，因为这个是直接触及你的情感，或者触及你的信仰层面的，啊，那么这个还有不一样，和我们吃穿用的这些东西还有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它是直接践踏了这个自愿原则。如果说这个老人他在去世之前愿意把尸骨啊捐出来，或者说就像器官移植一样，他有这个自愿的协议，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案。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太同意啊程鹏老兄的他这个观点的看法是，就是在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建立了一个工奴农奴的一个奴隶人身衣服的一个整全社会，但是呢，它让你感觉你是主人，你是自觉自愿的选择了这种生活生产方式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啊，那么似乎你是做出了这个抉择，似乎中国人做出这个抉择，实际上你哪里知道呢？你哪里是自己选择了一胎制呢？就像赵白鸽说的，在去年的时候，赵白鸽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全部是自愿进行的。
赵白鸽是计划生育的官员吗？
他是前任的这个主任嘛？
嗯，
啊，他早就退休了。
好的。
哎，那过去的时候，计生委说少生了4亿啊，他们觉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贡献。现在又说都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那你这个骨进了殡仪馆的这个骨头也是自愿选择的吗？
嗯，
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用暴力和欺骗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的控制，甚至进行的塑造洗脑，最后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并不说中国人天生的就没有道德感，没有伦理感，这个是被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和这一帮恶人给扼杀掉的。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啊。这样吧，我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些网友们的一些观众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这个讨论，转入我们下半场的节目。狮子先生， 说看来倒卖尸体这事儿啊，是一个产业链了，而且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公司做这些事。想想这么多年有多少尸体被他们倒卖了，绝对是触目惊心。绿豆兵，所谓的中国很安全，就是不报道所以安全，一报道简直跟地狱没有两样。 Jack 刘不是什么钱都能赚的，把人体当生意，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了，钱再多有啥意义啊？ Siri 说，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中国信的只有权力与金钱，只要能实现这两样，任何手段都使得出来。于次郎，只是还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碰触到中国人的临界点。是啊，于次郎这句话呢，这个很发人深省，到没到临界点啊？这个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感谢高光俊律师和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